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一到到第十二章了，那就我们一起先祈祷，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再一次有安静的时间，在敬拜中来到聆听你自己的说话。你说话就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为我们来到去指引前路，带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帮助我们学习专心倚靠你，因为只有你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去有少少的回顾了，因为我们没有一章一章的出埃及记来到去讲的。在由第七去到第十章，神是用了九个灾来到去击打埃及，目的是要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他来到去放行，希望他来到去让以色列人呢来到去到侍奉他的上帝，走旷野的路。我们看看第一灾有血灾，将尼罗河的水，埃及所有的水源呢都变成血，他们没有清水来到去喝。蛙灾，遍地都满了青蛙，搞到他们很烦厌，不停地叫，没有觉好睡。失灾，人身上有失，牲畜身上有失。刑灾，遍地满晒乌蝇，好多人惊，即系唔知点想食嘢。瘟疫嘅灾，神用瘟疫嚟到攻击埃及地嘅牲口，好多唔系净系牛啊、羊啊、骆驼啊、马各样嘅牲口咧都受灾。仓灾亦都落喺人同埋牲畜身上。跟住再落冰雹啦，冰雹打擊咧就係咧埃及所有田野嘅樹木，包括佢哋嘅農作物，所有種出嚟嘅嘢咧都冇曬收成啦。啊，嗰啲冰雹係大到咧，我諗比我哋喺加拿大見到嗰啲話好似高爾夫球咁大，跌落嚟咧會揼穿架車嗰啲玻璃咧，佢仲犀利。如果啲人喺外邊咧會揼得死，牲畜亦都會揼得死。冰雹完咗之後，法老仲係未改變佢嘅心意，亦都唔肯放行嘅時候，神用蝗蟲嚟到喺當中，要佢哋咧埃及遍地咧，連一點嘅青草啊，有青嘅地方咧，都俾啲蝗蟲嚟到食曬。去到第九災係黑暗嘅災，神亦都咧將以色列咧同埃及分別出嚟喎。喺埃及地咧就黑暗啊，唯有以色列人住嘅歌山地咧就有亮光喎。咁我哋睇到咧，經過呢九個災，由神嗰個出手，漸次性嘅災，一步一步嘅加重嘅時候，去打擊埃及呢個國家嘅時候，我哋睇到咧呢個皇帝呢個主政嘅人呢個法老咧個心仍然剛硬，以至咧神咧要用最後一個災嚟到擊打佢，以至佢咧嚟到要向以色列人嚟到放行啦。嗱，我哋睇翻究竟喺第十章未去到第十一章之前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咁嘅对话，就喺28、29节咁讲。佢话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再见我的面的时候，你必定死。啊，你读下嗰句说话，你心里边幻想下咩语气？你小心啊你！你唔好俾我再见到你啊！你再见到你嘅时候咧，你死梗噶！我一定要杀你的。你想象一下法老那种心情是怎样？摩西都回答他，你说得对，我们不会再见面的了。你想想没有计谈的状态，去到第九灾之后，法老说我让你走都可以，你可以带着你的男人你的妇女去，不过不要带牲畜去。摩西说怎么行，我们要带牲畜去，在旷野上献祭，没有牲畜怎么献祭呢？说不定数，关系非常恶劣。结果呢，大家咧都冇辦法嚟到去繼續傾落去。去到第十一章，我頭先讀到嘅時候咧，原來神咧又再開始向摩西嚟到去發出一啲嘅預告。第一件事，佢要向法老嚟到去發出嘅最後通牒，我會再使用一個災，而呢個災係史無前例咁犀利嘅，你必定要放行。第二件事，神亦都對住以色列講。当这个灾发生的时候，神怎样来到保护他自己百姓，怎样保护他自己子民，经过这个第十的灾，这个第十就是十一章那段经文要讲出的内容。跟着第十二章讲什么呢？ 同呢個第十災緊連接一齊嘅，因為個逾節係同呢個第十災以色列人免受災難咧係息息相關嘅，所以十一、十二章我哋連埋嚟到去一齊講。嗱，我哋先睇神點樣同法老講嘅最後通牒，我哋嚟到睇睇咯。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呢一個災一出嘅時候咧，法老咧就真係冇彎轉啦，成個埃及咧都會被神來去打殘。原來神透過這些災殃來到打擊埃及的時候，我們看到有一樣特性是我們可能沒有認真留意的，其實神對埃及是滿有恩慈的。你大家想像一下，如果神一開始的什麼災都不用，不用用頭那九個，一開始用第十災會是怎樣的呢？好慘啊！嗬，佢係一樣一樣嘅嚟到加落去，又影響日常人嘅基本生活。嚇，冇水飲好慘啦，要開個井挖落地下先打到水飲，好唔方便啦。去到後來嘅時候，擊打到佢全個埃及地嘅經濟係一步一步加落去。但係你留意到一樣嘢咧，每一次啲災進程嘅時候咧，神都藉著摩西去同法老講。Let my people go， 讓我的子民離開你們，離開埃及去曠野服侍。是不是每一次神都給一些機會讓法老有下台階？這次不行了，法老我們看到他的反應是怎樣，就是有時說好啦，你們走吧，想想下，當個災一過了的時候都是不好了，我都是不放你，一步一步的我們來看到。我們怎樣看到上帝的恩慈呢？当在第九章的时候，在十五、十六节有这段的经文记载。我们就是看这段经文讲什么，他说如果我现在伸手用瘟疫去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你就早已从地上消灭了。意思就是说神是可以随时呢整个埃及反转，整个埃及的人杀晒都可以的。这个经文已经告诉我们，那个之前的瘟疫之灾是对牲畜的，如果神用瘟疫之灾放在人那里会怎样？是不得了的。这里写了神的心意，他言意我使你存留是为了要什么？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全地上传讲我的名。哎呀，原来神有一个心意藉着这些灾去提醒埃及人同埋以色列人，其实十灾嘅过程里边系让以色列人、埃及人都认识上帝系一个点样嘅上帝，耶和华系一个点样嘅神。唔单止系以色列人经历，法老、埃及人亦都经历到。神透过呢个最后通牒，其实就系最后严厉嘅警告佢：你好做嘢啦，你好放行啦。若果你唔放行嘅时候，我告诉你，你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弟兄姊妹，像不像一个很有恩慈的父亲他先警告然后后采取行动？我记得我是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小时候的时候被妈用藤条 fit 的时候是几时？你曳了嘛，你曳了他就多支藤条来 fit 你 fit 你，你知不知道你以后不要这样做？不是事先警告，嗱曳啦，唔好再做啦，再做我攞支藤条出嚟啦。好少噶，多数系我哋曳咗，冇警告，冇任何预警之下咧，嗰支藤条就出笼。我唔知道你系咪咁，但系我哋嘅上帝其实都好有恩慈。嗰支藤条未攞出嚟之前，佢系一次一次讲俾佢哋听，你要做啲嘢。而呢段圣经最清楚告诉我，是要使到你他不用最重的灾殃去击打埃及人，是要使到他存留，让他们认识上帝的名。其实神的心意不单止要以色列人认识上帝，连埃及人他都要认识上帝。这个最后通牒不单单是跟他们讲出神那种恩慈，同一时间讲出神的严厉。我们看四至八节，十一章四至八节，睇翻个经文，佢系点讲咧？喺第四至八节嗰度咁样讲，佢话摩西说耶和华咁样讲：喺半夜我就要出去，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佢话凡喺埃及地由宝座上嘅法老，直到磨子后嘅婢女所生嘅长子，即系法老嗰个嘅嫡系长子， 即是法老那个的储君王子将来要继承法老王位呢，都不能幸免这个灾，看不看到啊？这段圣经讲到神话，你再不悔改，你再不放行的时候呢，我就亲自出马。这段圣经很有趣，以前那些灾呢，神一是就叫亚伦将杖伸在哪里，或者叫摩西将杖摆在哪里，来到去施行的灾。但去到第十灾呢，神是自己出动，他说我必什么，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神亲自出马呢，就不是讲得玩的。我们看到经文描述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呢，那个灾的严厉呢，是由人到牲畜的头生呢都没有幸免。由大至小，不是说有钱佬他没事，他间屋锁实，没有人入得来去打击我那个仔，不是这样。由大至小，王宫里面法老的长子都不能够幸免。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以前没有的灾，之后都没有，空前绝后的灾难，亦都会引起整个埃及的大哀号。我们看到神的两样东西显出来给埃及人看到，神的恩慈，神的严厉。同一时间，神亦都透过这个预告呢，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人分别出来。我们看回第十一章的第七节，怎么说？第七节后面那里这么说，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我之前呢，如果读十灾九灾前面都有讲过，有些地方是有灾，有些地方是没有的嘛，是吧？埃及地受灾的时候好像黑暗的灾，但是歌山地是怎样的？歌山地是没有黑暗的，神已经将它分别出来了。很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想这个圣经，神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来就很简单了，在降灾的层面我就保护你，在另外一班的不听我话的那班埃及人呢，我就砌他，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就是讲这件事呢？不是这么简单。神讲的分别是要将以色列人彻彻底底从埃及那种文化、埃及那种生活方式、埃及那种敬拜偶像那种的生活转过来侍奉独一的上帝。神他要转到将以色列人变成他的国民。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神藉着这个预告向以色列话给以色列人听是一件什么事？显出上帝那个的能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都去探病，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病患者，特别最难过的日子就是当有些肢体他患了癌症。我相信你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情况。癌症其实不是太多方法来到医的，通常一是电疗一是化疗。不过化疗现在高级了，有一些呢就说呢，如果它是某类的癌症，就有一些叫标靶药，就是去特别是打击那些的癌细胞。不过我告诉你们，任何现在发明到的药呢，都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副作用。你有没有听过哪一种药？你可以问一下我们专业的药剂师，有没有哪种药没有 side effect， 没有副作用的？有没有一种药只是打击那些坏的，周围你身体每一部分都没有任何牵连的？没有 医生一定告诉你，有医癌症就是这样，你杀得那些坏的呢，同一时间周边那些好的，又或者同一时间影响你身体其他 各样的机能。医生告诉你，你吃这只药有可能有这样副作用，甩头发，或者是作呕，或者皮肤什么，或者舌头口腔溃烂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他要告诉你。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原来我和上帝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将一些东西好像上帝那样击打埃及人，或者不击打以色列人，很容易就分别到出来，因为上帝有大能。我们去打击个癌症的时候，我们用药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将两个东西完全去分别到。又换一个例子给大家去想一下，我们头号的敌人，西方现在头号敌人就是那些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最强的根据地就是中东那里有一个 ISIS， 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西方国家联手来到去对付他，轰炸了这么久，打残了没呢？好像都未死得。 最犀利嘅应该系美国嘅飞机啊，系嘛？美国飞机应该有最精准去瞄准喺边个位嚟到落炸弹，一炸嗰等嘢就会散噶啦。但系佢有冇炸错啊？请问佢有冇好似上帝咁叻，可以将好人同坏人分别出嚟啊？弟兄姊妹，我哋几叻都好啊，我哋都唔可以做一个核弹、原子弹抌落去嗰度，净系啲坏人死，好人唔死，得唔得嘅咧？唔得嘅，好多时候久唔久你听到新闻系咩啊？哎呀，炸咗嗰间系医院嚟嘅，哎呀，炸咗嗰度有好多平民。我哋要对付恶人，但系我哋冇办法将恶人同义人分别出嚟。主耶稣都讲过一个麦子同稗子嘅比喻俾我哋听，佢话呢个世界里边撒旦仇敌就喺当中嚟到杀一啲稗子，令到麦子同稗子一齐长起嘅时候，我哋眼睇唔到边啲系好，边啲系坏。神就话俾我哋听。而家我唔对付佢，等到世界嘅末了，神审判嚟到嗰阵时咧，神好清楚边一个系恶人，边个系坏人。今日点解西方国家咁头痛啊？用爱心去收难民，好唔好啊？好，但系你最惊系咩啊？收咗入嚟嗰啲，好似喺德国嗰度，一阵又斩死人，一阵又喺法国度搵架车嚟撞死人。你唔知边个系好，边个系坏，你睇唔睇到额头冇自作住？你唔知佢今日好，第日会唔会变坏？人冇绝对嘅分辨能力啊，但系上帝有绝对嘅分辨能力。顶从人开始要悖逆上帝嗰阵时，食树上嗰边嘅果子，佢就要自己有分别善恶嘅能力。但系我话俾你听，人嗰个分别能力系好渣噶。我哋离开咗上帝个法则，离开咗上帝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嗰种分别能力咧，就往往就系叫做偏行己路。喺圣经里边有一个好出名嘅人物，所罗门，你同我都好知噶啦，好有智慧嘅。但系当神同佢显现嘅时候，佢点样求神去俾啲嘢佢咧？神话你求咩我都俾你。啊，佢唔系要家财百万喎，佢唔系要嗰啲嘢喎。佢话俾皇帝听，话俾神听，佢话我就求你俾我有智慧嚟到去判断，你俾我管理嘅众多嘅百姓、众多嘅民，我点样分辨边啲系好、边啲系坏嘅，以致我系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当佢咁样做嘅时候，有咩后果啊？弟兄姊妹，神喜悦佢嗰个嘅请求，神俾佢有呢个智慧嘅能力去判辨众民。更加重要的呢，就是他有智慧去敬畏上帝。今天我们唱了义人的路，今天主席带我们看的圣经里面都由箴言里面出来。箴言很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你想有分辨能力吗？你想好像上帝可以分辨一些东西好定不好吗？你需要做一样东西，你需要回到上帝的说话上，常常亲近上帝，用上帝的标准来到去行事为人，神就给你有智慧了。雅各书一章五节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就可以怎样，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说主就必赐给你。看不看到啊？原来我们想学上帝有分别能力，我们需要亲近上帝，我们在神的说话来到拿到这件事。这个当个预告去到以色列，我们看到神显出他那个能力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神怎样将以色列分别出来呢？埃及人要受灾，以色列人是不同的。圣经话俾我哋听，有三点喺十一章嘅头嗰三节里边讲出嚟。第七节佢讲到一样好特别嘅嘢，佢至于以色列中，无论系人系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知道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嚟。咩意思啊？喺呢个第十灾要发生嗰阵时候，那晚以色列是異常的平靜，在以色列家裏面異常平靜，狗都不會吠，多安靜。神就是這樣來到去給平安他。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平安？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平安在哪裡來呢？聖經說我們的神是賜平安的神。 第二样嘢我哋睇到嘅咧，就系咩咧？神亦都系一个赐福嘅神啊！喺段经文里边，我哋睇到第二节嗰度咁样讲，佢话你要传诸百姓嘅耳中，叫他们男女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哎呀，佢净唔系净系带啲牲畜，唔系净系执拾自己细软啊，佢仲咧向所有埃及人攞金器银器。你屋企里面有几多金条？你屋企里面有银器？你有咩珠宝嘅？攞晒嚟！埃及人肯唔肯俾啊？肯啊！圣经话预告俾佢听，到时啊，俾晒嗰啲金器银器佢，神赐俾佢物质上边嘅福气。神更加俾咗咩佢咧？第三点啦，处尊荣嘅神。第三点我哋睇到嘅咧，就系圣经讲话，神叫佢嘅百姓喺埃及人眼前蒙恩啊，并且摩西喺埃及地法老嘅臣仆同埋百姓眼中看为极大啊，看为极尊贵嘅人。你睇唔睇到神可以将以色列人高升？当以色列人被分别出嚟嘅时候，当以色列人倚靠神嘅时候，神就透过呢样嘢显出佢无微不至嘅保护喺佢哋当中。我哋睇完第十一章讲到呢个嘅神嘅预告，颁布呢个第十灾嘅时候，我哋睇下人点样回应啊？两边嘅回应系唔同嘅。法老嘅回应系点咧？法老并冇理会神嘅警告。我哋睇第十一章嘅时候，你会睇到当摩西同法老佢讲完呢番说话嘅时候，摩西嘅反应系点啊？第八节尾嗰句，佢摩西系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意思即系咩啊？你估法老咩反应咧？第九、第十节就讲咗啦。佢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嘅歧视在埃及多起嚟。佢摩西、亚伦在法老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嘅心刚猛，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法老并冇因此理会神嘅警告。好多时候话刚硬，究竟系神点样令到法老刚硬嘅？神一再又一再击打法老嘅时候，愿意是要埃及人认识上帝的大能的时候，就改变他的心意来到放人走。但是这个人心硬，当神越击打的时候，他越要同神去抗衡，就是这样的。神不是去将法老的心令到他变了刚硬，那种就是他注定刚硬，而是当神去击打他的时候，他自己更加来到去刚硬。我们看到刚才讲到了由水源、农作物、牲口、人口嗰个嘅损失，我哋睇到当日埃及系一个强国嚟嘅。这个强国经过九灾嘅打击之后咧，已经系体无完肤嘅啦，个经济濒临崩溃嘅吓。你可以想象到啦，水源又打击，农作物又打击，牲口又打击，一个以农立国嘅国家，仲有啲咩嘢嘅经济支柱嚟到支撑咧？连佢嘅人力资源啊，人口都受到打击。如果以色列人离开埋埃及咧，仲大件事啊！嗰百几万可以做奴隶、廉价嘅劳工，眨下眼就冇晒。呢、这个就系我哋睇到法老嗰个嘅回应。大家细心啲嚟到去谂下，法老嘅回应系俾我哋睇到咩？其实神嘅心意系希望咩啊？法老、埃及人去回转、去悔改、去认识上帝。我哋睇下，对于法老嚟讲，另外一班人啊，属神嘅人，以色列人嘅回应系点咧？喺第十二章头嗰十三节里边咧，神将呢个嘅守逾越节嘅命令咧，详细、巨细无遗嘅讲俾以色列人听。嗱，头先主席都有提到一样嘢啦，神将以色列人分别出嚟。还是要点啊？要以色列人自己肯分别出来先得噶。所以呢一系列嘅条例，点样去守逾越节呢？以色列人要跟住做噶。若然你想象下，如果其中有一个啊咁麻烦噶，我唔跟佢做啦，做咩要咁样整啫？我就系唔做。你估嗰个以色列人有咩后果咧？佢个家会唔会蒙神保守咧？唔会嘅，我话俾你听。 神一樣會經過個門口，啊冇油冇油個門口喎，冇茶血喺度喎，咁嗰個神就會入去擊殺佢長子。大家睇唔睇到？嗱喺呢個逾越節嘅經文裏邊，當我哋逐一去睇每一樣嘢嘅時候，讓我嚟到去睇睇佢有啲咩重點。第一，神要為以色列人立新嘅律法；第二，神咧喺逾越節嗰度咧要佢哋選擇一隻羊羔出嚟。有選擇的條件，那隻羊羔選了出來之後呢，怎樣煮法，怎樣整來吃呢，又有很詳細的交代。跟著呢，食法又有交代，跟著呢，羊羔的血怎樣處理呢，又有交代。我們逐樣來到看看當中的條文，來到認識這個逾越節。第一樣東西，新的律法代表新的開始。第十二章的第二節，他說你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的第一個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用什麼律法來生活？你猜？當然用埃及的律法，沒理由有自己的律法。但是現在神跟以色列人要說什麼？從今以後你不再用埃及的律法，從今以後你聽我說，由現在開始當是正月，由正月一號開始計算怎樣怎樣怎樣來到過生活。弟兄姊妹，新的律法是代表一個新的開始。很多人由香港過來，大概都會明白這個道理。香港在1997年的7月1日發生了什麼事？就是主權由英國回歸了去哪裡？我們的中國是行使的主權。7月1日是標誌著香港的回歸的紀念日。7月1日標誌著什麼呢？中國人不再被外國核制管治嘛，中國人自己怎樣？當家作主嘛，是不是這樣說的？中國人自己在自己土裏面行使那個的管治權。由1997年的7月1日，每一年7月1日就會放假，是不是？每一年的7月1日就會有回歸的慶典，來到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為什麼香港要整個這樣的日子在這裡？紀念它脫離英國的管治，紀念它不再是為奴被英國人管的日子，自己當家作主的日子嘛。明年是一個大日子來的，2017是什麼？回歸20年。同樣，上帝要以色列人記得這個特別的時刻，將這個月份改了是正月。由這時候開始，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記得他立國，他成立一個國度，成為上帝揀選的子民，成為上帝所拯救的兒女，脫離那個埃及的核制。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新的律法。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律法是什么呢？正月逾越节的日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阳历三月四月的时候。每年呢，你看到呢，我们讲的复活节呢，庆祝的时候都大概在三月四月这段日子。日子怎么定出来？因为它是用农历来到去计算。三月四月正是呢春天的时候。春天是一切生机开始的时候，神要拣选这个日子，神要让以色列人认识现在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开始。你不再属于埃及，你要脱离埃及。分别出来的意思是讲紧以色列人要透过守节去将它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同这个埃及的分割出来。看第二样东西，羊羔的选择。神怎样吩咐以色列人去庆祝这个逾越节，怎样去守节呢？这个是第一个节来的，他们从来没试过。他说既然我们定了正月是本个月的开始，去到这个月的第十日初十，你要选每一个屋企要选一只羊羔，那个羊羔是一岁的，还要规定是什么？是公的，不是乸的。有些人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就 很难接受了。哇，神都 挺偏心的。如果我们今天那个的角度看，为什么女的不好男的好？但他不明白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有洁净的条例。洁净的条例里面没有羊，他是属于因为他生产一样有经血是不洁， 唯有公的就是揀選你，是潔淨的獻給神。這一隻羊羔呢，不單止是一歲以內，不單止要在初十選出來，還要呢選出來的時候是毫無殘缺的，弟兄姊妹，毫無殘缺，包括他沒有任何的皮膚病，沒有任何的殘疾，包括跛跛地或者是怎樣樣，你都可以想得到，一定是要一隻完整無缺的羊羔。聖經裡面告訴我們，我們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我們的上帝是一個完全的神，我們上帝是一個聖潔的神，所以獻給祂的東西神都有要求，祂要我們獻上的東西都要是完全是聖潔。還記不記得當神去呼召亞伯蘭的時候，揀選亞伯拉罕的時候，要跟他立約的時候，創世記十七章第一節，神這樣跟亞伯拉罕說，你當在我面前作什麼？完全人。神他自己本質是完全的時候，他要求我們都像他一樣要完全，神要求我們獻上的祭物都是要完整無缺。在本月的初十来到去做这件事，然后去到十四号才做这个宰杀的工作，让人有时间来到去预备去改变，让人有时间去自洁，来到去参与这个的逾越节。弟兄姊妹留意这件事，除了怎样拣羊之后，怎样煮都很讲究的。弟兄姊妹，羊羔的烹调，第一不可以吃生的，我就想到了，我们今天这么喜欢吃生的刺身，你知不知道肉都可以做刺身的？在日本你可以吃马肉刺身，我不知道有没有羊肉刺身，我没吃过啊。不过你说羊肉刺身行不行？神说不行，不可以用水煮啊。我想到将羊肉片挤在打边炉，吃得很开心，行不行呢？不行啊，对不住，不行啊，只可以用一种方法，聖經講得很清楚，是用火來到烤。用火來到燒都還有一樣很得意的，第九節那裡他怎麼講呢？他說連頭、腿、五臟都是用火烤。什麼意思啊？即是那隻羊不可以斬件來燒。弟兄姊妹明不明白？即不是你在去巴別橋的時候，我燒雞翼，那個隊伍插起來燒雞翼，不是這樣，是整隻完完整整的，行不行？听不听清楚？好像我们烧猪那样，但都有些不同，你烧猪那些内脏不是在里面的嘛，是吧？他讲到呢，头、腿、五脏用火来烤，要吃埋的。看不看到啊？那你就会问，为什么要这样煮呢？为什么要，如果讲俗一点，嚼嚼呢？圣经里面其实很强调，就是要以色列人从其他的文化习惯里面要分别出来。在古代的一些的祭礼，不同的地方呢有这些的习惯，有些用水煮，有些是 吃生的，有些是半生熟。吃生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不得的呢，就是因为生的肉里面有血。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后来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血有生命，可以赎罪，我们不可以吃血，吃生的肉里面有血，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神的目的，连个烹调方法都有规管，要以色列人藉着守节将他自己在这里分别出来。我们又看看食法了，怎样吃呢？有没有规定呢？梗係唔係好似你打邊爐咁食羊肉啦，梗係唔係攞啲花椒薄餃燜嗰啲羊出嚟食啦，梗係唔係咁食啦。佢話得好清楚，一齊食無酵餅同埋苦菜一同吃，要食無酵餅。大家知道啦，如果一團麵粉唔落酵母落去發酵嘅時候，邊度會鬆軟呢？我哋有班周六嘅弟兄姊妹整聖餐餅就知啦，我哋聖餐餅係無酵餅嚟㗎嘛，係嘛？是不落发粉在里面的嘛，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保持它原本那种的纯正，没有杂质，不会发酵。其实犹太人以色列的习惯，知道整了那团面粉之后，如果它摆在那里，就算你不落酵母下去都会发的，是吧？ 因为他天然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但是神要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就象征着他在埃及地做什么？一同受过苦，还有吃无酵饼是象征那种是闯出的时候。离开埃及有没有时间慢慢去拆面粉，拆完又焗，拆完又焗，整一些很松软的？不是这样。神要他明白这个很急促的事，更加重要，无酵是代表纯洁，是代表他要脱离埃及一切所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度。食法，如果你一家好像我这样三个人烧只羊羔，我看我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找多一家或者找多两家，总之要凑够数，要吃得完，因为它不给浪费。如果吃不完要用火烧，不可以留到早晨。其实当中有一个真理，就是不单止不要浪费，而是它给以色列人有一种团契的生活，逾节的羊席一起来到去享受。食那种态度是怎样的呢？腰间要束上带，脚上要穿了鞋，手中要拿着杖，快速地吃。哇，吃得很辛苦哦。我不是吃逾节晚餐慢慢叹的吗？我上次想一幅图画是怎样的呢？我有少少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后生的时候在香港生活，在街边买那些小食，那碗仔翅有人吃过啊？咁你食嘅时候就要快啲食，因为随时小饭馆你哋杀到嚟咧，佢哋要走鬼。我大概系谂到，我都试过食食下，哇！木头姐又推啦，腰间束上带，腰间束上带即系预备行路啦，扎住条腰，即系好似你搵皮带勒住你嘅腰，你会点啊？食多啲都唔得啦，脚上穿住鞋，随时预备走路咁食。嗱，成个守逾节咧，唔系好似我哋谂咧，走去食自助餐大餐咁叹嘅。原来佢系要俾佢睇到嗰种紧急，随时要离开埃及，要预备好，纪念佢喺埃及受过苦，纪念佢要无酵脱离埃及嗰种嘅杂质，就系咁样嘅意思啊。最重要嗰样嘢系咩咧？系羔羊嘅血。羔羊的血没有吩咐他吃，劏了这只羊之后要将血擦在这个房屋的两边的门柱和门楣上高。有什么作用？一间屋的入口就在这门里，而这道门擦了血就代表这个家庭是蒙神悦纳，是一个记号来的嘛。圣经说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作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嗱，这个很重要，正如我刚才讲，如果我不听他讲，第一我只羊又不是这样煮法，喜欢我自己喜欢怎吃怎吃，第二我又不将血踩在那里，你猜有什么后果呢？一定不得救，我告诉你，一定会被神击杀。但是如果你照足他这样做，这一个血在门框上就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上帝越过你的门口将恩典施给你的一个机会。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这个羔羊的血是几咁大的功效？究竟逾节对我们今日的意义在哪里？第一样东西很清楚的，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得到拯救死亡呢，就是在逾节这里出来的。神要第十灾击打埃及，神要在第十灾里面将埃及从以色列从埃及分别出来的。以色列在这一日是得蒙拯救的日子。去到我们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这只逾节的羔羊就是哪一个？就是基督。原来逾节要献祭的那只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当施洗约翰要介绍耶稣出场的时候，施洗约翰这样说，他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罪孽。 或作乜嘢背负世人嘅罪孽。原来呢只逾越节嘅羔羊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系咩咧？当佢嘅血涂喺门框上高，耶和华经过嘅时候，佢就越门而去啦。意思即系话咩啊？佢睇到呢啲血嘅时候，就即系代表羔羊已经被杀啦。有人去代替咗以色列人赎咗罪啊嘛，系一个代赎嘅观念嚟啊嘛。上帝见到血，即系象征住有死亡，死亡有人死咗啊嘛。意思即系话咩咧？有人去释去上帝嘅愤怒。原来呢只逾越节嘅羔羊系预表耶稣基督嘅救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为那只神的羔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在本月初十要入去拣定这只羊的日子，当耶稣基督骑驴进京入去耶路撒冷的攀身地呢，就是这一人。神拣选他就是这只神的羔羊，就是这只逾越节羔羊，预备在逾越节的时候钉十字架来到去受难。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背负世人的罪孽，这个是那个真真正正意思。其实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是一样是罪人来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不是只是埃及人是罪人，以色列人不是罪人，以色列人都需要用上帝的儿子的宝血来到遮盖他的罪。所以逾越节那个羔羊，他们将那个血游在个门框上高，就代表他们愿意接受上帝那个邀请，他愿意将自己分别出来，透过守节将自己分别出来的。神就将个愤怒来到透过这个羔羊的血来到去免去。耶稣基督和十二个门徒去共进逾越节的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設立了一件事，我们今天叫圣餐。这件事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取代了以色列人昔日的守逾越节。圣餐里面强调很清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的时候，耶稣拿起个杯，那个葡萄酒代表他的流的血，这是我用血和你立的新约，你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流血的时候，就是那只逾越节羔羊，它的血就有赦罪的作用。圣经里面来到去提醒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圣餐就是耶稣基督纪念什么？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昔日的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救赎，今日的圣餐逾越节羔羊在我们身上是纪念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神将我们分别了出来，拣选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怎样吩咐你？人去领受上帝的身体的时候，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要省察自己，你是不是在罪里面？你如果没有将自己分辨出来，你吃喝自己的罪。很多的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色列人先要将他自己分别出来，信靠上帝。我们思想一件事了，刚才讲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同样是罪人，不过分别是什么呢？法老没有回应上帝那个的恩赐。如果在这十灾一路加下去的时候，法老他降服在神里面，谦卑在神里面，那幅图画是完全不同的。神有能力是可以设计一幅双赢的图画，叫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样叫埃及人归众在上帝的名下，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起敬拜上帝，不是不可能的。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讲过这幅将来的图画，埃及人、亚述人、以色列人一同敬拜上帝。这个正正反映出我们新约圣经里面那个神爱世人的观念，他神爱世人是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很熟的经文，不是只是新约有这个意念在这里，旧约神都给机会让埃及人去认识上帝，不过他们的反应不是这样。 你哋諗多一層，有冇諗過喺逾節裏邊出埃及嘅時候，係咪淨係以色列人走啊？唔係嘅，弟兄姊妹。所以冇記載好清楚，守逾節裏邊咧，喺十二章下底嘅有經文佢話咧，喺你屋企嘅奴仆啊，如果佢願意受割禮啊，喺歸順喺耶和華名下，佢都可以守節嘅。意思即係咩咧？意味著喺以色列人嘅家裏邊，如果有人願意投靠耶和華嘅人，佢都一樣可以喺度守節嘅喎。由十號到十四號嗰段日子，佢可以行一割禮，佢可以做一啲嘢嚟到去信靠神嘅。喺我哋睇個九災裏面擊打埃及人嘅時候，有啲埃及人係因為驚懼耶和華而去聽神嘅命令嘅。你難保當中有一啲咁嘅人，佢願意投靠以色列人去離開，咁你就睇到一樣嘢，神其實唔單單係拯救以色列人，神拯救每一個願意信靠佢嘅人。正如三章十八節講，個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神俾每一個人都有多一次機會，你信佢嘅時候唔再定罪，但唔信嘅人其實罪已經定咗，你本來就係一個罪人，你本來就會滅亡。但神俾多一個機會我哋，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兒子的命，佢唔信嗰只逾節嘅羔羊，佢唔信耶穌基督，就係我哋今日所要思想嘅地方。我哋再睇最後一點，我哋聽曬成堂嘅道，神預告咗俾法老聽，法老嘅回應係心硬。神預告俾以色列人聽，將以色列人分別出嚟，以色列人學習嘅係順服，願意守節。我上次講摩西嘅蒙召嗰陣時，摩西點樣俾神揀選出嚟回應神嘅呼召？以色列人點樣被神揀選出嚟回應神嘅呼召？神今日亦都同樣呼召你同我去成為佢嘅兒女，成為佢嘅國民。神已經將你同我分別出嚟，藉著耶穌基督嘅寶血喺嗰個嘅聖餐，喺耶穌基督救恩裏邊將我哋分別出嚟。問題就係你願唔願意？你同我願唔願意將自己去分別出嚟？咩叫分別出嚟啊？分別出嚟就係按住神嘅心意，按住神嘅話語嚟到生活。就好似我哋今日唱義人嘅路，有冇按住聖經嘅教訓牢牢記在心去分別出嚟咧？當我去預備嘅時候，我星期五晚攞到一份嘅免費報紙《Richmond News》嘅頭版，唔知道大家有冇機會睇咧？係彩虹旗喎。啊，星期日你知咩事啦？嗬，我哋會喺呢度敬拜，但係有另外一大班人，包括我哋嘅總理會支持佢哋嗰啲嘅。派 parade 同性戀嘅大遊行。我睇份報紙嘅時候係咩吸引到我咧？佢話教會而家都接納呢啲嘅 LGBTQ 嘅羣體。啊，我嗰段新聞頭版擺出嚟嘅時候，我好興趣睇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嗰個報導話俾我哋聽一樣嘢。嗰個作者話咧，佢話咧，温哥華又有遊行。點解列治文冇咧？佢話列治文啲人咧就未預備好，佢哋要推動列治文第日都搞呢啲嘢。弟兄姊妹，你驚唔驚？咁咧，我睇下究竟係邊間教會去接受呢啲 LGBTQ 咧？原來都唔離我哋唔遠嘅，大家都係一路。不過佢早多兩個街口，一路夾笨雕。啊，我唔想講得太明顯。間聯合教會。訪問他牧師，他牧師怎麼說呢？他用了一個口號，我很難接受。他說耶穌有兩個爸爸都 OK。 耶穌是不是有兩個爸爸呢？我想想他說什麼、哦、地上一個，天上一個，耶穌也有兩個爸爸，那即是暗示什麼、啊、你今天兩個爸爸兩個媽媽的家庭是 OK。 聖經是不是這樣的？我零零頭了，看完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拣选你和我是行一条要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路不同 的情况。分别一定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圣经说，耶稣说世人恨你们以先，他已经恨我。如果我们选择跟从耶稣的方法生活方式，跟随圣经的标准做事的时候， 一定有人不喜欢我们。我估不到那么快在我邻居隔两个 block 那间教会第日就会、啊、推行这些这样的事、啊、他们说 outreach， 我这样 outreach 这样耶稣有两个老豆都 OK、啊、就是我好像不接受，你可以自己拿份报纸看、啊、你家应该有。弟兄姊妹，给我们很多提醒，以色列人当日分别出来要抗衡他在埃及根深蒂固的那种文化，神为什么要带他抗野呢？要炼净他，慢慢要脱离埃及那些遗奴。遗奴不单只是被人在奴隶 在肉体上面被人去什么，而是他吸晒埃及那些的不好的东西，神要将他炼净出来。神透过逾节开始来到去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以色列人行了第一步，将他自己分别出来，而这条路是漫长的，继续行。你和我都要将自己来到去分别出来。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透过逾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将我们拯救买赎了，将我们他代替了我们死，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他将我们带到去一个的圣洁的环境。天父，你既然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愿意将自己分别为圣，求主来到去保守帮助我们，忠心去读上帝的说话，遵照圣经的教训，在这个世代做明灯做明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